弟兄姐妹平安，6月19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Words Kill， 言语杀人。这是新的单元，在认识他人，昨天一直讲到友谊友情，那今天开始呢是言语的部分，引用的是箴言12章18节跟18章21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鲁莽的言语使人听了有如刀刺，智慧的言语使人听了得到医治。18章21节和合本圣经，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言语能使人死或使人活，爱说话的将自食其果。那在今天 Words Kill 言语杀人，这里面呢提摩太凯勒就说，除非呢你全然的理解言语的 power 这个力量威力，否则呢 You are not wise， 你就不是智慧人啊。言语呢像刀剑啊，刺杀 pills 刺杀啊，他们呢能够刺入到你的心和你的灵魂 Your heart and soul。当你说一句伤人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就再也不能使事情呢回到好像那些话从来没有被 说过从前那样啊。那好像从刀剑而来的伤口，那个伤口呢可能会愈合，但是你的身体呢就永远不能像那个刀剑从来没有砍过你身体那样，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伤疤那个伤痕伤疤留下来了。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讲到说轻率的话语，那些鲁莽的言语呢可能会伤害到你的名声，让人们呢很难再度全然的相信你。就像18章21节更进一步讲到什么呢？言语甚至能杀人，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言语呢它会引发，它会激发，它就好像扣动那个手枪的扳机一样，它会引发谋杀，还有呢自杀，还有呢真的真实的战争。言语呢也在心理上杀人，比方说你称小孩是笨蛋，或者呢哎呀你一文不值啊，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个人呢可能他一辈子这一生都要试着摆脱这个标签已经种植在他心里面的那一种 self doubt 自我怀疑，那个就深深扎根种在他心里，那他一辈子就想要摆脱这个标签。那提摩太凯勒接下来讲说，那些设计计划要去伤人的那种言语呢，就像有毒害的化学物质，一旦呢把它们倒在地上，倾泻在地上呢，哇，它们就污染了这个地上，地里头每一个东西都被污染。棍子跟石头呢能够打断我们的骨头，但是言语确实能够摧毁我们的灵魂。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或者是在别人生命里面，看见那些鲁莽的话语，那些轻率的话语，他们的那种毒害威力呢？因为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讲说，说话浮躁，说话很鲁莽很轻率，如刀刺人好像刀剑会伤人的。那提摩太今天的祷告就是，父啊，请帮助我保守我的嘴唇，以至于呢我不会用那些鲁莽的话语深深的去伤害别人，同时呢也帮助我，让我把自己沉浸在你的话里面整个浸透透的，以及呢沉浸在你话语所告诉我在基督里的所事，我的那个身份，以便于呢别人伤害性的言语呢也不会伤到我。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讲认识人的部分呢，友情的部分讲完的时候呢，他讲到言语，讲到我们讲话，那言语是有威力的我们圣经辅导学有推荐大家看一本，就是我的老师写的Paul Tripp， 他写那个救赎主手中的器皿，就是我们翻译成改变生命改变心圣经辅导方法论。但是他也有另外一本，不过我们没有拿到版权，是别人拿到的，叫做言语的威力就讲到话语真的像能够开启世界大战一样能够伤人 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就讲到说，我们要认识别人，对不对？那人嘛，人，那你怎么认识人？当然透过讲话，对吧？那讲话并不容易，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理解，好好倾听，好好的回应啊，就是在时间、空间、内容上面都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样去跟别人来沟通、来交流的话，那我们讲的话呢，真的有时候会像刀剑那样的刺伤人。那这里面呢，提摩太凯勒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讲说，你 you are not wise， 你不是智慧人，你不是智慧的 ，unless 除非直到。除非什么呢？知道什么呢 ？You fully grasp the power of words. 你完全的、真的理解那个言语的威力，要不然呢，你就不是智慧人。所以呢，当你讲一句伤人的话的时候呢，你觉得没事，但是不可能。其实讲到第一段的时候呢，我必须承认啊，我呢就是愚昧人，因为我讲话呢常常伤人。在今天之前，就直到现在我录音之前，那我回想我自己过去啊，那种生气当中所讲的话，还有被激怒的时候所讲的话，还有呢犯罪抵挡神的时候所讲的话，还有呢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所讲的话，那简直是伤人伤到底。当然我看得见我自己伤人，所以我自己的部分呢，我就没有话说，我只能去认罪啊，悔改啊。那我也看到那个后果，真的，你讲完话之后，后果就是他不会回到从前了。当然，别人也讲话了，别人讲话也会伤到我，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刀剑不入哈，无敌铁金刚，当然不是啊。也像提摩太凯勒讲，就是说求主保守我的这一部分，让我的嘴呢不要用鲁莽轻率的话语去伤别人。但是呢也求主保守我，不单单是我曾经在你的话里面，以至于我讲出来的话真的是带给别人生命啊，更是当我曾经在你话语其中有一个就是告诉我的身份，因为我会伤人，那就隐含别人也会伤我，那我不要去伤别人，我一定要保守我的嘴唇不伤人。但是不是表示你不伤人你就不受伤害？当然不是，因为那个刀剑会划过去，如果你伤到别人，那别人就不会像从前那样再信任你。如果你伤到别人，别人可能就不会像从前那样的跟你很亲密的关系。虽然你的伤口感觉好像愈合了，可是在你身上是留下疤痕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别人对我们会伤到我们的，正如同我们对别人也会伤到别人。别人讲话在我们身上会留下疤痕，让我们不信任他，让我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的亲密的跟对方来往。那同样道理反之亦然，就是我讲的话也会伤到别人，别人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信任我，别人也不会像从前那样跟我有亲密的来往这是真的。那我看见了别人伤我的部分，我看见了，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我个人的部分，我自己在神里面那种身份的琐事，以至于别人讲随便你啊，你反正黑海满天飞嘛，你说我你就说啊，你要把我写得很坏啊，在纽约写的那些很不好听的话语啊写黑海嘛。但是呢后来呢我有啊，有朋友这样对过我啊，后来他就现在还是我在这里服侍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是以前我的工作的单位林国亮牧师，我的supervisor 主管跟我讲的。对，所以呢直到今天这么从1996、98、2000到现在，我还在服侍神，但是那个人已经不在纽约了。对所以呢我必须要因为比较多别人讲的这部分确实会让我很伤痛。我记得我生日那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我的学生的信。那一封学生的信呢，是别人写的。那别人就把那个一个境界，我其实很讨厌境界，对不起，请允许我这样讲。因为境界里面所刊登的文章呢，都是看起来好像心理学都在讲什么受伤害啊什么的，然后就探讨原生家庭什么，然后就提出他们的辅导之道。但是它里面呢，全部都是原生家庭，都是世俗心理学那一套。但是问题就偏偏是基督徒，基督徒就觉得他们的那套辅导是对的。好了，然后他们那个，如果你受过训练，你受过神学训练，就算你没有辅导训练，你也知道他都是先讲的都是一个案例， 然后就从那个案例，可是我告诉你，一个案例哈，虽然就够了，够杀伤力，但一个案例不构成他能够推广出他的结论。那但是他通常都用那个案例，然后就会讲到啊，从小受到伤害啊，原生家庭啊什么的，然后就讲到那个 victim 受害人心态，然后要就开始什么饶恕啊什么的。但是他不讲的，他没有按照圣经讲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里面的欲望，他没有。所以他这个最多就是从我们那个辅导议题里面有讲，从一到十，如果一是绝对的心理学，十是圣经主义啊、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大概就是整合大概就是三四，那境界里面就是五。他看起来好像比较偏圣经辅导，但其实呢还是世俗心理学那一套。那他里面就讲到一些什么就用当时的美国政治齁，然后就开始写什么就有人迫害人啊，然后这个人就是暴君啊，就像那个埃及法老王，然后其他人呢就是他的帮凶啊，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东西在比方说你在初中高中在这些学校学生身上霸凌事件你是看得出来的，但问题是他就把这个写成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也是这样。就你知道吗，我一个学生对我很愤恨不平的一个学生，他就报复我，他就把这个信就写的给我们班一个有一个姐妹，她是硕士博士吧，很顶尖的一个。那问题是我觉得这个蛮可惜的，就是他太急于想成名，太急于他那个骄傲，其实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很骄傲的，我说过他也承认，但他那种骄傲就跟另外一个男同学也是很聪明的，他们俩刚好就是物以类聚的那种聪明，但是呢很可惜他们就向着耶和华的心不百分百，我只能说不百分百啊。就像每次人家就是拿大卫去衡量他的子孙，他们向着耶和华的心没有他们大卫始祖这个他们的祖先大卫王那样的正不正，你知道吗，不正你就容易给留地步。所以呢他也是我们这个同学他就写黑函，就把这封信转，那就转给我们这些顶尖的人。当然这些顶尖人后来都退学都不读了嘛齁，啊你休学你不读 OK 啦，对我来讲那就是我没有福气做你的老师。但是呢当他写完的时候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分辨能力。然后就在那一天我生日那一天，我的这个一个学生就转过来，然后他就认定说我就是那篇文章所写的。这么一来刚好中了那个女同学的伎俩吧。诶，你们怎么都甘愿去做撒旦的打手，你要有种你就干脆来说我嘛。等一下我会回应你啊，这些人都很有种，所以我反而佩服这些人。你们都是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啊，就在暗示啊，说啊李老师就是这篇文章里面那个我就是那个暴君啊，施暴者。然后呢那收到信人笨笨的就以为他们是加害者。那我就感到很惊讶，我就问我说什么什么羊啊，你怎么会觉得你是加害人呢？他说是啊，当某一个人被老师你点中的时候，然后你开始批他的根源问题的时候，他说其实他很高兴。我说为什么你会很高兴？如果今天你讲我的同工，我不会高兴，我会很难过。我真的会很难过。怎么会很高兴呢？他们说很高兴是因为这些人平常装得很属灵，老师都不点评他们。我说我不点评那是因为我没看见，那我总有看见的时候。就像你们不管时间先后，不要管时间先后，就是我看见了我就点评，我没看见我不能随便说嘛，对吧？那你被我看见了，你被我说了，你就去认罪悔改，其他人呢，其他人就引以为戒嘛，对不对？就像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嘛，圣经写下来都是给我们这些末世人作为什么 tuples 就是什么type 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预表，就是一个见解，引以为戒，你知道吗？引以为戒，见解那个字，那你怎么会高兴呢？你应该想到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一样的地方。今天这个人呢骄傲，然后呢被老师点评了，明天那个人作弊被老师说了，那我就反思我有没有，我需不需要警醒，就是这样啊，怎么会很高兴呢？哇，你们同袍之情竟然很高兴，我真的觉得很惊讶。然后呢真的那封信那一天刚好是另外一个同学邀请我去他们家乡玩，然后当时还又请了别人， 大家都在游泳池很高兴，就我一个人走到旁边接听话，我一个人在那边掉眼泪，我就心想这就是你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很伤害的啊。但是呢，我需要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的琐事，我不是加害人，耶稣基督知道，那你坐在我身上，神迟早会审判你。对，那我有没有被你刀子划伤？有，我真的被刀子划伤，因为是跟我一起吃饭的，是当年说他想做辅导员，还特别每一次我辅导他都说，老师我能不能观摩，我还特别栽培他，哎，你知道所有课程观摩，包括特别是辅导实习观摩，这些课程是比理论课程啊，如果你在一般学校上课是更贵的，你知道吗？那我也没给你收费，因为你想要做辅导员，那我就栽培你。结果呢，竟然是跟我一起吃饭的举起脚跟来踢我，那种伤痛是有的。但是呢，就像提摩太凯勒讲的，当我们被主保守，曾经在神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身份琐事的时候呢，别人伤害性不会伤到我们，不是表示说他没有伤到我们，而是说他不会把我们打倒在地，我们永不得翻身，不会的。你就尽情的伤痛走过，该怎么样回到神面前，该怎么样仰望神，该怎么样选择饶恕。对，我选择饶恕，因为后来的确是九月还是十月我要去马来西亚之前的那一天晚上，我还特别请多加载我去。我多加当时还不愿意，因为有压力，因为要去机场，那万一一谈不拢，万一我心情又不好，万一一谈又谈很久，那我迟到了飞机这个误机了怎么办啊？但是我还是坚持去因为我有邀请过他嘛，说请你来，我们有个祷告会，你能不能请你来？我说我在 B 城市，能不能我们一起吃个饭？他说他都透过别人说不在，那就摆明了你不想跟我谈。那所有圣经辅导我教导你的，当面沟通的，坐下来谈的，利未记十九章的，你都不肯，那我也没办法，对吧？但最后呢，我说这么晚了九点我要杀到他家，然后谈飞机是一点起飞，我十一点要到机场晚上十一点。那我就想九点到你家，九点多十点好，我们谈完之后从你家到机场半小时。那天我去谈了，结果他两次都跟我讲说，老师我真的很高兴你来找我。我就跟他道歉，我说如果我说什么让你很不愉快的话，如果怎么样的话，那我向你道歉。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跟我讲道歉，但他是说我真的很高兴你来找我，不然就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在教会碰到，因为我总是要我后来十月多吧还到他们教会去讲道呢，对吧？那总是要见面的嘛。那多加就问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去，我说是释放对方，不是释放我，因为我在基督里我会受伤害没错，但是呢我毕竟是被神的话浸透的人，我的身份琐事不会因为你说我是什么施暴者，我就这么容易被你打倒了，我就落荒而逃，从此以后呢我就跟中国说再见，不会的，因为我是不是施暴者大家都很清楚。我告诉你这么几十年下来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大家都知道，你有什么优点大家都很清楚，你有什么缺点大家都很清楚。我所谓大家，因为我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然后跟你隔了十万八千里的，我完了我跟你吃饭我们聊天总是不经意，我的所有价值观你都看得很清楚，我的优点你看得很清楚，我的缺点你也看得很清楚，直到如今呢我还是在服侍神，不是吗？所以我们需要做到，以我自己这部分呢，就是别人的话语呢会伤到我，但不至于把我打倒在地不至于让我呢哇几天几夜的不吃不喝，然后甚至抑郁症，甚至呢我也像你这样报复，那不会啦，你要报复那是你家的事，因为这样神会审判嘛。但是今天提摩太凯勒讲轻率鲁莽的话语可能会伤到别人，对的，而且呢这一伤别人可能会伤到你自己的名声，让别人很难全然相信你。对对对对，我也曾经说过一些话，可能现在就大家就会传哇李老师就是这么有啊那个 B 城市的一个土豆不就这样讲吗，说老师您被人家妖魔化，大家都觉得说啊你圣经辅导就是很凶的叫人家跪下来读经认罪悔改祷告啊，那我也没办法，我并不认为圣经辅导是这样，你们自己学的也知道不是。不过以我个人来讲你别把我个人的品德的缺点缺失 跟圣经辅导连在一起啊，你别把这些像 Ed Welch 啊，亲爱的，别把上帝说瞎。David Parson， David Parson 去年6月18号吧，还是6月24号，最四礼拜，去年过世的啊，你也别把这个都跟他们连在一起。这些圣父大师，他们的品德比我好多了。你不爱听我讲没关系，你去听他们讲。就像那个我们的学生很聪明那个人，他就不听我讲了嘛。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从你一个人学习呢，对吧？然后他也不赞成你那一套。同学们说他不赞成，不赞成就不赞成嘛。就他去学直接到 CCEF 去学行啊，那你去学嘛。学完了，但愿你在服侍神的道路上，所有你现在说别人的，但愿你学完之后你能够知道你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否则呢，你光辅导别人你不会用在自己身上，那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想要选十二个门徒。十二门徒他反正都跟着你，他优点缺点跟到最后，他看你看得很清楚。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耶稣，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要做你的门徒，跟到最后他还要跟着你，哇，那这人不简单。他真的是能够接纳你的缺点，因为没有人是完人。然后他能够心里不嘀嘀嘟嘟，能够不将来烦你，反对的烦，那这个人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就是收门徒的目的。所以有人呢，有一个叫什么的，他就有人写信来啊，微信后台就说他很愿意回应这十二个门徒，然后问有什么要求。其实要求不是讲的很简单嘛，你把我们所有课程都修完，还有呢当我们磨练你派你到这里服侍到那里服侍的时候辅导的时候，因为要认识你嘛，那认识你一定透过服侍嘛，透过你辅导别人我看嘛，透过你教导我看嘛，透过我们在吃吃喝喝当中你的应对我看嘛，我就看着你，我就这样看着你。那你圣经至少要熟悉吧，你至少要坚持真理吧。如果你要做门徒，然后你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同性恋那个姐妹，我讲她的所有她都说没有，耶稣不会这样要求我。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不要来做我的门徒，你直接跟耶稣，因为耶稣比较有耐心，你不要来跟我。为啥呢？因为你说耶稣对你的要求标准不会那么高嘛。那你对神不信任，然后你还有说谎的也不要来跟我，还有爱面子的也不要来跟我，还有想要吃香喝辣的也不要来跟我，因为我没香没辣可以供你吃，你知道吗？可能你跟着我就是吃苦呢，对不对？那很多事情你如果说真的在我身上抓到我有不合圣经的，请你直接来告诉我啊。那如果没有呢，你就不要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跟他道歉，没有为什么，你明白吗？你不懂的事情你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以前呢，我们威米有一个毕业生叫 Sweet， 他现在在澳洲，后来他anyway 我要讲就是我曾经去澳洲，然后他就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当年我还很惊讶。他说Dr. Lee,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you， 我从你那里学很多。我说我就心想为什么他说从我这学很多。当然他是实习的时候是申请到我们机构来实习，然后呢这样一个月，然后呢他就听着我教课，也我就派他每天辅导人，他也辅导完毕呢，我就点评说你这个方向怎么样。他事后学了很多，但除了这个之外，我好像没有再很多的机会跟他在一起。他怎么会说他从我这学很多？原来他就在看他带着我在澳洲拜会每一个牧者跟每个长老讲话的时候，他都在看我怎么跟别人讲话，我怎么跟人家言行举止互动。他就是那样学，像他就是最好的一个门徒训练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眼到手到口到脚到心到，反正通通都到，他就这样子很专心在学。你不需要告诉他说我为什么这个长老问我这句话我那样回答，你不需要去告诉他，他有在思想的像这样就是很主动性学习。那所以你说门徒你要求条件是什么？就是 FAT 啦，对神忠心啦， Available， 你不要说这我不行啦，我很忙啊。然后呢Teachable， 你不要呢教你真理呢，然后呢怎么样，你说我不懂。其实真理没有不懂，真理真的没有不懂，只有你顺不顺服而已所以呢 当我们在讲说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站立得住，那最起码你要被神的话浸透，这样子呢，当别人说一些伤害你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被打倒，然后呢抑郁症，然后起不来。因为很多人是很在乎别人的话语，特别是跟我们很亲近的人啊。这个是先谈啊，别人对我们，那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做基准，不然我们会很容易受伤的。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讲啊，就是有一个姐妹，她曾经写了一个问题，然后讲到说这个约翰福音。那时候他没有讲约翰福音呢，他是在讲说啊，那个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怎么可能啊、是我们的朋友等等等等。那当时我就回应他了。那回应他之后呢，就是我的时间呢、啊，今天其实应该是他昨天嘛，他就说老师好，我17号晚上呢，我才听完17号的录音，非常非常非常谢谢您啊、在眼睛不舒服的情况下如此认真回复我。并且进行点评，我觉得很荣幸也很感动，非常非常受用，我没有受伤害，没觉得受羞辱，也没觉得您骄傲。下面呢，我简单回复：一，我不是传道人，我没上过神学院，我也没上过任何神学班，最近几年也没有任何服事，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第二，我为没有听准确您15号的录音，也没记准确道歉，非常对不起。三，我不懂的是提摩太凯勒的祷告词以及您对他的祷告词的解释，谢谢您澄清的，我不是要纠正，确实是我理解错了，而且我上次留言确实态度不好，有情绪，多谢提醒了。四，对耶稣在不同的处境中有不同的琐事，我确实有错误的理解，而且也确实有时候在处境中不能及时回转归向主，也不能祷告。五，谢谢您把我当朋友，感谢主让我们有如此多的交流，而且我记忆中跨湖，我现在30多岁，身为长辈，您是第一个明确以朋友身份来和我交谈的，这让我非常非常感动，而且也感谢主很爱很爱我。其实今年借着微信后台留言，我们已经有几次互动了，感谢主让我们邻里相通，也谢谢您真挚的建议和认真的点评，愿主大大祝福您和您的事工。最后也请您相信请您相信最近还是有一些在大陆人是愿意支持您，并且尽力学习您的教导，他们也不会随便讲您的不好的，虽然您和他们不熟悉甚至没机会见面，但是您确实帮助了他们，也包括我以马内利。哇，这个姐妹啊，这个我就点评了，我说你不明白，那提摩太凯勒啊讲那个耶稣，他的确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大君王，但是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约翰福音的确是称耶稣称我们为朋友等等，那你不能接受，我就问，那你大概这个如果你真的读过神学，你应该不会提这个疑问，所以我就提了一些问题。那你知道我每次录音呢，今天这种录音是因为我很累很累，因为我昨天呢像白海师母说，我把3个月的运动都运动完毕了，我昨天回来我累瘫了，我全身上下，因为那个小你知道吗，小朋友骑的自行车嘛，高矮那种小轮子骑那么远，我总共骑了3个多小时，真的很累，回来那个左膝痛到不行，然后肩膀酸痛到今天是我狠着心睡了7个小时睡了7个小时，睡得很过瘾，但是呢很不想起床，因为真的好累，但是最后还是得起来啊。那所以呢，我平常很有精力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我会越讲越快，然后呢因为我对着录音机吧，我录音机开，那同工说有点小声什么，那我要设定某一个距离范围，所以呢我会讲的稍微大声一点，所以当你听得又急又快的时候呢，可能我就在想我这样很快速的回答你，因为我们毕竟是灵修嘛，也不是专门什么辅导个案啊，那可能在短时间内不知道这样讲啊，听得懂听不懂会不会伤到你。不过你看他的回信，那就表示什么，那表示他很健康，就表示他有在倾听，就表示他有在学习。哇，那如果要收门徒的话，这个人是 FAT 啊，他忠于神的话，而且呢他也很愿意回应我，愿意去思考 他不是往负面的方向，他是往正面的，就是他可以学到什么，然后他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缺失，用这样的方式他来回复我。这个人不管他有什么缺点啊，当然人不是完人了、但是如果要说的话，哇，那这个人十二个门徒中，他肯定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年轻又这么的对神的话忠心，神的话听得进去，然后呢又很受教，那是很好雕塑的一个人，真的。所以呢，当我们沉浸在神的话里面的时候，他不会把我的话往负面那边去想，所以他说他没有受伤害，那就表示他平常他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自己是大小合乎中道，他知道自己呢在某些方面是好的，是对的，理解神的话，但在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他也有不理解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需要被人家指教，诶，所以他不受伤害，这个就很好啊。所以以今天来讲，那提摩太凯勒其实在讲话语伤人的时候，会杀人的时候，他其实在提醒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坐在别人身上，一个是别人坐在我们身上。但我先讲我们坐在别人，我先讲别人坐在我们身上那讲完别人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真的是被神的话浸透的话，我们不会那么快就被打倒。人跟人之间呢，也不会这么快，就是哇，别人呢伤你，那你就以牙还牙，就不理他，不会。但是有可能我们讲的话，哦，现在反过来我要讲，我们坐在别人身上，当我们讲的话很轻率的时候呢，别人听了会很难受，会受伤的。那你问我，从小到大你有没有伤到别人？那我严格来说好了，我从小到大比较安静，所以呢，比较是班上被同学说的人，我很少回说，因为我说不了什么。那个年代我们家很穷，所以没得说。因为你就是底气不足，你没钱，你不是乡里的什么有名望的人，所以就别说。那考上大学呢，当然我也比较沉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南部上到台北，就算乡下乡巴佬进城，所以也没得可说，所以成天就沉浸在写稿子、写小说，因为可以赚稿费，可以赚学费，还有呢就是兼家教，教初中生、高中生这样子，也有生活费的收入啊，一个月2000或3000台币。然后呢，就是读书、读书、读书，然后一直到毕业工作然后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信耶稣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信耶稣之后就变得很喜欢说，很喜欢跟人家讲耶稣。那刚开始讲的也挺好的都是讲耶稣嘛，所以呢也还好。可是后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啊，就是对耶稣呢越来越熟悉了之后那你做事工，你慢慢已经不是刚性了，你开始有所谓的一席之地。年龄上来讲，服事经验来讲，也有某种的不像刚入门的beginner 那种新手上路了。这是我的缺点。我的罪全部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说我有没有讲过伤害别人的话？有。有没有那个关系不能复合？有。你后悔吗？后悔。但是时间不能倒流，那我只能承受我自己所说的后果，失去的关系，对，失去了别人对我的信任，对，失去别人对我接纳，对。但是呢，我会继续往前走。为什么？因为当我犯罪，而罪会伤到自己，伤到别人的时候，那别人当然如果要选择饶恕，那我们的确是可以有进一步亲密的发展。比方说秋老，他常常就是他包容我，真的是很汗颜哦。这个他小我几个月，你知道吗？我们同年但是呢，他好像就是反而是包容我或者像百合师母。我生气的时候，我说："哎，你刚刚自己讲话是这样讲，你怎么回过头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然后他就笑了，他说："对对对，他刚刚的确是这样。"他就把时间先后捋了一遍，然后说："哦，是我讲话不精准，请你原谅。"那我就会说："啊，请你原谅，我刚刚态度不好什么的。"其实这些人都是很包容我。那他们为什么很包容我？是因为事工，是因为他们爱主。所以呢，像这样的人，反过来，反而我们会是好朋友。但是那些呢，被我讲一讲就死掉的人，死掉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跟我 断交啊，绝交啊。哪怕我去跟他们道歉啊，他们不回信也好，不理我也好，或甚至就是当作没你是个人，最好我生命中从来没有李老师你在我生命中出现，像一个噩梦也好，这个都是我应该得到的后果。所以呢，我这里面道歉了，我也释放出我的诚意了，然后你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你的朋友，那 OK 啦，真的 OK。 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说，我们讲这些轻率的话会伤人，会杀人，会甚至是伤到我们自己的名声，让别人很难再度全然相信。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已经做了，那我就没话可说。我没话可说不是代表我不在乎，其实我很希望人跟人之间是没有隔阂的，但是不可能。我跟你交心，你不一定会跟我交心，我跟你交心我可能会伤到你，你跟我交心你可能会伤到我。以你伤到我的这部分我比较能够站起来选择原谅你，我们又会像过去那样。但是比较难在我伤害你之后，你会选择饶恕我，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恢复像以前那样，或是比以前更好。比较难，这里没有所谓谁属灵跟不属灵，就是表示说神许可，然后你觉得我不是物以类聚的人，我不合适做你的朋友，那不合适我也没办法了，真的。所以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在讲的你有没有看到自己或在别人生命里面那些毒害的威力？我当然看见过特别在信主以后看见了很多，在教会里面。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我人生里面有两个最大的低潮，真的都已经抑郁到不行。但是呢，我就学习，就是我们生命中，我们那些我们的属灵前辈长辈我们起先对他们很仰望，但后来发现他们竟然会做一些我不能讲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的确是带来很大的伤害的时候，我很难接受。我现在在叙述过去的事情，然后我就跌倒了。但是从我再度靠主的恩典，神怜悯我，让我再度站立起来的时候，神让我看见，就是不是去看人，我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不是信某某神学院老师、某某神学院院长、某某教会的牧师，是他们都曾经是神用在我生命中造就我的，而且是正面的啊。但是呢，当他们做了一些伤害性的事情的时候，是那个也都很伤，但是神许可。所以呢，我不去追他们，我因为是神许可，神自己会审判他们，有他们要学的功课，但我不要再让他们成为我信仰前面的一个绊脚石。也就是说，你生命中的大滚真的会让你很受伤害，甚至你会很苦读，因为你不能饶恕，你就觉得啊，他是神学老师，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其实当我听到威米有同学这样讲我的时候，我也没话说。我突然想起来，在89年90年，对啊，神学老师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那时候简直是疯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就都要从神学院退学，都觉得自己这个信仰的世界崩溃。但是呢很感恩神呢，他自己带领我走出来，然后让我知道今后无论是哪一个伟人跌倒，哪一个所谓的你今天讲不好意思哦，我们讲世界有名的，当然他们是不会跌倒的，但我们假设如果他们跌倒呢，我们先假设你认识人华人界有名的大师，他们是不会啦。比方说谁啊，哎呀，讲人家到时候人家要气死了。哎，请你引我的话的时候上下文哦。第一，我不认为他们会跌倒。第二，只是因为他们有名，我必须要找一个有名的人来做一个假设。第三，这个假设里面是表示他很有名。不然我讲说如果我跟你讲说陈阿宝，你根本都不知道谁是陈阿宝，对不对？那我讲一个举世都知道的，你就说啊，你怎么可以诬陷人家会跌倒？不是不是，我只是说假设一个有名的人他跌倒，那你会怎么样？如果你刚好又认识他呢，你就到处去讲说啊，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他才是最糟糕的人，他才是最需要辅导人，他才是最应该下地狱的人，他才是。假设 假设哦，请你注意我讲话都有假设两个字哦。假设你真的说了这些话 ，or or 这一句或这一句或这一句或这一句，不管你讲了什么话，那不就是你心中开始有苦毒吗？你想看你对人某个特定的人有苦毒，你将来神学院毕业你怎么去做传道人？我们人是这样，我们一旦对某人有苦毒，我们心生苦毒，我们就不可能对所有的人没有苦毒，我们会这样子的。你看你在教会里面常常跟一个人不愉快了，你会因为你跟那个人不愉快，你就连他的小组也不去了，你就连那个教会也不去了，你知道吗？你今天看这个牧师你跟他不愉快你就离开了，可是所有会众都没有得罪你啊。如果今天只是一个会众得罪你，比方说有阿爹得罪了寻都基，有阿爹得罪了寻都基，那寻都基看有阿爹在这教会在这个姐妹会他就不参加姐妹会了，在什么 ABC 小组他就不去 ABC 小组，在这个什么 XYZ 教会他就干脆换教会。可是问题是所有小组组员跟其他的那个会众并没有得罪你，你知道吗？那就是你对这个人心生苦毒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面对所有人。那我就是要提醒这些人的确他们做了假设，真做不好，那你不选择饶恕他们你能怎么样？那你就祷告主嘛，主啊让他身败名裂。你等于是在这样讲说，主啊你让他身败名裂。一个服侍神的人你叫人家身败名裂，除非他没有认罪悔改。那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人家跌倒你竟然不允许人家悔改，那就表示什么？你嫉妒他有名，你觉得你比他清高，应该你比他有名。所以我就讲我自己啦，我讲的话的确是伤害到人。有一些呢，我的话本身没有错，但我的态度音调有问题。有一些话是我的态度音调没有问题，但我话用词是得罪神也得罪对方。有一些是我态度音调用词我都得罪了别人，所以在神面前不管是哪一种状况我都是有罪的。那既然我有罪，那我就真的没有话说，所以很难很难让别人再度相信但是呢这一辈子信主之后我能够接触到的，我知道我说错了不管是第二天或当天或隔几个小时或隔一个礼拜一个月隔一年，我现在在神面前清洁良心说，我所知道的我所反思的圣灵光照的让我知道的部分我都去道歉了，我都去道歉了。那我也求主自己亲自医治那些被我话语所伤害的人，因为我不能使历史再走一遍，我只能让自己呢小心不要再同样的错误去伤害到别人。但是我知道我过去是有伤害到别人的，那所以我需要求主特别保守我。那人跟人之间沟通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所以也请各位为我的耐心来祷告。我能够去跟别人和平相处的，不管是很近的人或比较不近的人或很远的人，甚至我曾经在马来西亚被人家伤害过，但是呢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也去跟对方道歉，然后呢我也跟对方和解至于他们是不是演戏给我看，是不是真诚的因为只有我向人家道歉的份，好像奇怪这些年轻人都不会向我道歉的，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做了一些什么还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整个工会里面的什么什么团契里面的什么发布信息甚至去影响某个牧师说那我不要跟李老师一起吃饭，本来都排好的那这个那就将来神审判吧，这也不干我的事。但是呢我们的确是很需要花时间真诚的在话语上认真学习。那今天是提摩太凯勒在讲认识别人，讲到言语，我相信他会讲更多这方面的。那因为讲到言语嘛，那我也收到一个就是今天就收到一个微信后台其中有一个姐妹说老师你好，我上次表达有误， 我说把你当耶稣指的是有些人觉得呢，他们不说什么你都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不用说什么你都知道怎么安慰他们并且解决他们。好，谢谢你。所以下次呢、麻烦微信、留言的时候留清楚一点。那留清楚，因为后台嘛，我其实 不建议你留太多，你就干脆直接写信吧，反正你们都有、机构的邮箱嘛，就直接写可以表达、表达比较、比较多一点。用电脑打邮件呢，打字，电脑打字总是比手机打字，手机的键盘太小，有时候都会打错字。另外一个姐妹说啊，老师刚刚听到之前的灵修内容，圣经是由66卷书，书还打了一个引号构成 ，Books of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箴言当然也是一卷书啦。所以真言书没什么问题，不纠结不纠结都可以。意思就是说，万一我又不小心想说弟兄姐妹平安啊，6月18号提摩太凯勒真言书灵修讲解啊，真言书好了，那我就重录。他意思说不用重录了，就这样的，反正你讲真言跟真言书不纠结。好，谢谢你接纳我。另外有一个姐妹啊，说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李老师挺骄傲的啊，点点点交流好像有些问题，然后呢就没有了。那我不知道这个姐妹是谁哈、哦。如果您上过我的课程的话，那可能你会比较认识了解我。如果你没有上过我的课程的话，那我就想请问你，就像我们刚刚讲沟通嘛，沟通需要时间。你如果愿意的话，麻烦你留下你的手机，我请同工跟你先初步的交流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也不知道，讲说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李老师挺骄傲的啊，点点点交流好像有些问题。那为了避免咱们俩中间交流有问题，我就想请教你，我们俩有聊过天吗？我们俩有在谈话的时候我有忽视到你谈话的内容背景吗？还是你在跟我谈什么的时候，我让你觉得好像我很有困难去认识你、了解你，还是你有困难倾听我的意思、了解我的意思，以至于交流？因为你讲的是交流，交流意思是咱们俩双向的，不然你说你可以讲说不知道怎么觉得李老师好骄傲，教导好像有问题，教导就是我单方讲嘛。那但是现在你想讲交流，问题是你写了一个什么 S 什么灰，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我认不认识你啊，我有没有上过，你有没有上过我的课，咱们俩没面对面交流过，然后呢咱们俩没办法交流。但是为了不给魔鬼撒旦留地步，能否请你给我时间，给我一点点你的时间啊，当然我在纽约啦，你在中国咱们比较不方便，但我可以请我的同工比方说我可以请邱老打电话给你啊，或者请别人打电话给你，看你在哪个城市，然后聊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有误会嘛，我们总是要把它解开来。如果误会解不开让你觉得我很骄傲，其实我可以有几种回应。我可以说我把我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你这样说呢不会伤到我。我可以这么说。但是当我讲说你这样说不会伤到我的时候呢，会不会给你感觉说哇你很骄傲，因为我对你讲话都没有力量。不是的，我们在讲话哈，你知道辅导员你要讲话要听背景嘛也不是我小看你讲话的力量你可能会觉得说哇我讲话你就不放在心上，你轻看我。不不不，你要知道我没有轻看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轻看你，我根本连你这一个信息我看了，假设我很骄傲我就吃 我嘴巴就哼你也看不见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也不回你，反正我也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对吧？但是呢这个不是我的为人，我的为人就是你是组内的一个姐妹，如果你是针对我讲话，如果假设你今天说老师我跟我丈夫交流我有一些困难请你帮助我，那我就会来辅导你。但是你今天讲不是，你今天讲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李老师挺骄傲的啊，那就隐含你把这个东西你是想让我知道你对我的评语。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你对我的评语？就好像我如果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姐妹很怎么样的时候，你心里一定很难受的，因为我们讲话话语会杀人的嘛。所以呢为了不让你我落入到魔鬼撒旦 的这个策略，因为魔鬼撒旦就是要让我们彼此不和，让我们彼此对彼此有生气，而这个生气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从冰山到火山。如果以后可能我们就办一个怒气特会吧，我们来讲一讲啊。那所以呢，我并不想要让自己这样子。所以呢，当你讲说不知道为什么，那就表示你想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也谢谢你写信来，你想知道为什么。哦，虽然你的表述不是说李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你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想要跟你之间有一些交流，我们看看澄清一下我的认定，因为我也不想要主观的认定你。如果你这样表述呢，我觉得会比你直接这样想说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李老师挺骄傲的啊点点点。哎，你这样讲我又突然想起来了，刚刚呢讲的那个姐妹哦。就是说当他在问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怎么说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啊。然后我就问他嘛所以他我就说，那你到底有没有读过神学，你知不知道怎么解经等等嘛。所以他就说他没有受伤害，他说我没有受伤害，我没觉得受羞辱，也没觉得您骄傲。所以你想想看哈，你现在讲说我交流上有问题啊，这是你讲的啊，这个什么 S 打一个什么星号的一个什么灰姐妹啊，说觉得李老师挺骄傲，那你个人可以保有对我的认定。不过我们圣经辅导员在讲的时候，其中有一本那个辅导小册子，我建议你去买来看，叫做不要论断啊，论断审判，就是因为你有的资料不是全貌。不是全貌，如果你这么下断言的话呢，那你等于是来告诉我说，李老师我决定不跟你做朋友，而且我要让你知道我不跟你做朋友，原因就是我认为你很骄傲。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行啊，那我就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就，就是你不把我当朋友，那我就不把你当朋友，因为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那我可以不用回应你。你知道我们最近都是讲提摩太凯勒朋友吗？朋友是要有计划，朋友要是能够透明，朋友是要能够忠贞，朋友是要能够给忠告的嘛。那我当你是神差来跟我讲话的，但是我听不明白你讲话，所以我希望呢这个姐妹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从此以后就留一个言就跑掉，你没听我们继续讲解，那也没关系啦，那我就当做神没有要我知道啦，没让我学什么功课啦。但是如果你自己呢是写了这个东西呢，我盼望你给我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请同工跟你聊一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一些什么，真的很抱歉。不过因为今天讲的是话语伤人会杀人的words kills， 言语的威力，言语的确会杀人，的确会你不信你只要在你教会讲说你只要去你的教会说我觉得李老师很骄傲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口气很傲，他骂我这个什么臭鸡蛋臭鸭蛋一个两块半你只要讲这些话就够了，人们会听进你讲的话，人们会听进，甚至连那些训练有素的，因为中国人嘛毕竟比较是人情，你如果平常在教会那个生命不是那种很糟糕的，让人家觉得你很糟糕的话，你的话也会有人听进去的。正如同如果我也公开的说你，公开的点评你，说有一个叫李阿花的，他这个人如何又如何，如果我要交朋友我不会选他，因为他连做朋友资格都没有，你看提摩太凯勒讲的这个朋友的要素他通通都没有，而且他如何如何。我跟你讲，如果我这样讲话，那也有一批人会挺我，他挺我，然后他会听进去，但是这个都不是神要我们有的心意。神要我们有的就是误会要敞开来，根据佛所说 Open and honest， 敞开来面对面坐下来，利未记19章好好谈，该饶恕就彼此饶恕，该请求饶恕就请求饶恕。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常把耶和华神摆在我们面前，坦荡荡。我在跟你讲话这时候，神在我面前，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神也在你面前。耶稣基督十字架活化在我的眼前，耶稣十字架也活化在你的眼前。不然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或者我们改一句，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天上还是要再见。除非你认定 我上不了天堂，除非我认定你上不了天堂，除非嘛，对吧？是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提摩太·凯勒牧师所讲的箴言里面讲的，说话不经过大脑，的确是会杀人，而且每次我们说完一些话，可能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但是主啊，在基督里，什么都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因此，我们就选择相信，我们过去所犯的所有在言语上的罪，只要我们被你的圣灵光照提醒，我们从前向你认的罪，或现在向你认的罪，你都听见，你都看见。你看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成了的那一个救恩，你会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会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会让夫妻之间彼此过去话语的伤人，可以重新在基督里选择饶恕跟请求饶恕，而且你可以让亲近的同工关系也可以在基督里选择请求饶恕和饶恕人。因此，我们可以从头再来，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确知道言语杀人，我们自己经历过，我们自己如何杀了别人，我们也经历过别人如何杀了我们。别人杀了我们的部分，我们选择在基督里原谅他们。至于我们杀了别人的部分，我们向你认罪，我们也请求对方宽恕。但是主啊，我们不能医治我们对别人带来的那种伤，甚至使人死，但是你可以，主耶稣，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已经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你拆毁了我们跟父神之间隔断的墙，你也拆毁我们跟人之间隔断的墙，你也拆毁我们跟自己隔断的墙。因此，我们恳求你在基督里，不但使我们跟父神和好，在基督里我们跟你和好，你也帮助我们跟人和好。不让我或者对方都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求父神按照圣经上说的，我们期望新天新地真的快快来到。看哪、啊，一切都更新了。到那日，并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别人对我们言语伤害的那种悲哀、眼泪、痛苦、死亡，也没有我们对别人那种眼泪、悲哀、痛苦、死亡。我们恳求你，从现在起帮助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帮助我们选择去饶恕别人，也帮助我们用你的爱去融化别人对我们的仇恨，以及我们对别人的仇恨。因为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大君王，你是我们的主。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非洲人、黑人、白人、黄人等等，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但是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在进展成圣的时候，我们耳朵需要被你用真理来洁净，我们的情感需要被你用真理来净化，好让我们听别人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你借着别人要跟我们说什么，也保守我们的话，用你的真理净化我们的言语，好让我们言语出去是造就别人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